大家好，欢迎来到文昭谈股论金。今天我们来聊一个非常重要，但是一段时间以来被忽视了的问题，就是中国的小银行数量正在迅速减少。准确的讲，是农商行的数量正在迅速减少。农商行的全称是农村商业银行，在中国的金融制度当中，它被定义为地方性的股份制商业银行。这些小银行啊，虽然顶了个小字，其实呢，它数量多，因此也是中国银行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资产总规模在中国银行业总资产当中的占比，2025年是占了 12.7%， 那也是一个非常显著的部分的。那如果这一块出了问题，对于中国银行业整体也会有非常大的打击。但是因为带了个小字，又和农村农业概念沾边，所以一直以来受到轻视。这个农商行集体出问题，它是和中国的县域财政溃败同时发生的。因为农商行通常也是县一级的银行，他们是互相拖拽坠入了深渊。那么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呢？就是近期有大量的农商行被解散，请注意啊，是解散。要知道2021年以后爆雷的河南安徽的一批农商行，再加上内蒙古包商银行，还有辽宁山西的一批城市商业银行，他们走的是重组这条路啊，用的是重组这个词儿。你看这回就不一样了，话术就变成了解散。那什么叫做解散呢？就是原有的法人资格被注销了，那个机构没有了。那你说是不是就是破产了呢？啊，其实就是这样，它事实上等同于破产，但是又和开放市场环境下的破产不一样。走解散而后合并这条道路，其实是中共对当前这些小银行非常严重资不抵债琢磨出的一种独特的危机处理方式。那么现在问题到底有多严重呢？啊，由于这些消息淹没在一堆吃瓜和灾害的消息当中，一般观众可能注意不到，但是如果你用心搜索汇总一下，会发现非常的惊人。比如这一条，2026年8月31日，宁夏金融监管局批复同意解散原宁夏海源农村商业银行、宁夏中宁农村商业银行等等，一共解散了19家农商行，他们的资产、债务、人员、业务等等这一摊子事情由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接管。你听听，一次解散了19家农商行啊。那19家是啥概念呢？要知道截止2026年初，整个宁夏一共就20家农村商业银行。上面说出来接管的那个黄河农村商业银行是唯一的一家省级农村商业银行，剩下的19家全都是县市级机构。那现在是19家全都解散了，只剩一家，退场率 95%， 是不是很震撼呢？当然这家黄河农村商业银行一下子收编了一堆潦倒的兄弟姐妹，它的体量变大了，所以政府也给它增加了注册资本。江苏同样也来了一个猛的，有报道说2026年8月份徐州本地六家农村商业银行合并，组成一个市级的徐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并完成以后，原来那六家县级的农村商业银行法人资格也都会注销，新设立的这家徐州农商行呢，也是会全面接管原来这六家的什么营业网点、资产、负债、从业人员等等，连他们的资质牌照都会一起接手过来。而徐州呢，也是原先一共只有六家农村商业银行，主城区一家，下辖五个县各有一家。那合并以后呢，也是以主城区这家为主，把其他那五家都变成了它的下辖网点。所以我们看啊，宁夏采取的方式是20-1，相当于省级统筹，只保留一家省级法人机构，原来的那19家呢，都变成这家机构的下属支行和网点。徐州采取的是6-1，是市级统筹，他们的一致之处都是在于县一级的小银行玩不下去了，就由上一级来接盘嘛。两者的差别之处仅仅在于宁夏人口比较少，比较穷，金融资产总的体量也比较小，所以市一级都是接不了县一级盘的，只能由更高的省一级来出面统筹全自治区的资源来接盘。而江苏省呢，经济比较发达，人口比较多，市一级的健康指标是好于宁夏的，所以就可以在市一级消化，把那六家农商行一起合并了。如果把时间再往前倒置一点，你还会发现猛料不断。比如这一条，2026年1月份，吉林省金融监管局批复同意吉林农商行合并吸收省内56家农村商业银行和村镇商业银行。 啊，你看他走的也是省级统筹的道路，一下子合并了56家。还有一家自媒体总结啊，截止到2026年7月份，他的意思指的应该是2026年1至7月份，已经有140家村镇银行在全国范围内被解散，45家获准合并，总数达到了185家。多解释一句啊，村镇银行和农商行都是中国的农村金融机构，他们数量相近，常常被同等看待，但是在资产规模方面，农商行是占了农村金融机构的主要部分。如果再算上8月份传出消息的宁夏减少的19家和徐州减少的6家农商行，那么2026年1至8月份中国减少的农村小银行的数量就超过了200家。2026年剩下的时间，毫无疑问这个进程仍然会加速。其实整个2025年中国的农村小银行就减少了670家。那今年前8个月减少了200多家，那是不是说明情况在好转呢？啊，因为你看解散的小银行数量在变少嘛，那是不是意味着问题解决的差不多啊，快结束了呢？事实恰恰相反，因为中国所谓的改革路径从来都是由易到难，越往后那解决的越是债务关系复杂，那些刺儿头的问题，所以理应是越往后进程越慢的。因此以今年这个速度来解散中小银行啊，如果算下今年剩下的几个月，估计总数啊能超过300家。那这个速度呢，恰恰是说明了中国整体金融环境到了破釜沉舟、危机逼人的时刻了。我相信咱们的观众当中，在中国的农商行里有存款的人是极少的。那这个问题对你的意义何在呢？那是由于它是中国金融安全整体环境发生严重恶化的一个强烈信号，它又是和中国地方政府的财政牢牢绑定的，和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也是牢牢绑定的。所以这个农商行的问题啊，它其实是中国金融体系底层代码里的很重要的一段，它对整个系统的运行都带来了冲击。所以我们接下来要先解释一下中国农商行所面对的问题，还有中共政府处理问题的思路啊，它那个脑回路到底是什么样的。其实啊，不仅仅是中国的农商行，中国的城市商业银行和中小银行整体面临的问题都是一样的。咱们上面讲的这种方式，由一家省级或者市级银行为主，为它注入资本，由它去合并其他的小银行，这种模式大伙是不是听起来有点耳熟啊？它是不是金融领域的那个抓大放小呢？应该说不完全是，是抓大而不放小，这就是处理金融问题和处理其他领域问题不一样的方式。朱镕基的抓大放小是对他认为的那些战略上不重要的国营企业，无论大小，采取先出售产权的方式，或者是 MBO 管理层收购，或者是向社会出售产权啊，或者是向外资出售，直到最后没人接盘的时候再放手让他破产，员工的福利归零，完全甩给社会。然而现在对农商行的处理方式是把他们独立的法人资格撤销，然后合并进一个大的机构，并没有对他们挨个进行破产清偿，也就是并没有放弃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两个，第一是把资本规模做大来稀释风险，但其实这不是主要目的啊，因为你把垃圾资产合并在一起仍然是垃圾资产嘛。这个 A 农商行捏着一把本县的城投公司的债啊，城投公司还不出债来， B 农商行也捏着一把自己县的城投公司的债，而城投公司的债呢就相当于是银行的资产，所以把两家农商行合并在一起，你看他们的资产结构都是一样，都是烂账，合在一起并不改变他们的经营状况。所以把他们合并的主要目的是在于以时间换空间啊，我是这么解释的。时间的意义呢，就是在于维持原来的小银行不破产，那么化解地方政府隐形债务，那个再融资债券就可以接着发，于是呢地方政府就可以借新债还旧债，这么不停的往后滚着，把这个债务危机往后延续。当然说以时间换空间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描述，咱们一讲金融问题脑回路比较长，所以接下来呢还得再详细拆解。中国的农商行们，他们的处境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那就是被房地产业的衰落给拖垮了啊。当然这么总结也不一定很全面，因为现在中国的实际情况是利率在下降，银行的存贷净息差在减少，这让中小银行的营收受到了影响，也是造成他们困境的原因之一。但是我们这里就不用总结这么全面了啊，就说最重要的原因，他们是被房地产业的衰落给拖垮了。 被拖垮的原因是这些农商行们和他们所在地的政府融资平台，就是城投公司，有深度的绑定，而这种绑定是非常有毒的。城投公司经典的运作方式是地方政府以土地资本来入股，成立一家城市投资开发建设公司，然后以这家公司为壳去借债。向银行贷款时候的抵押物呢，通常就是土地的使用权。那么当房地产业整体低迷的时候，就带来一个问题，抵押物贬值了。而地方政府又没有新的卖地收入来为城投公司还债，那么农商行为他贷出去的钱成为坏账的风险就会急剧飙升。这种绑定还在于本来这些农商行就被当地政府当成隐性提款机来使用啊。地方政府是左手成立城投公司，右手呢就要求当地的农商行给这家公司放款，它背后是一根线在操纵的。这个农商行它的人事和决策都高度受到当地政府的控制啊，它不贷也不行。这个矛盾当下还变得更加激化了，就是地方政府它的信用变差以后，城投公司就更难从大银行取得贷款了。于是他背后那个婆婆当地政府就变本加厉的给当地农商行施加压力，要求农商行放新的贷款，让这些城投公司们借新还旧，或者强令农商行把城投公司的债务给展期。逻辑呢就是这个权力能够够得着哪一级，他就把风险往哪一级压。那这就造成了中国农商行的风险错配，就是这些小银行本来它的资产规模就小，抗风险能力本来就弱，几笔大的贷款一黄不能够如期收回，它就被干死了。结果现在是弱者反而承担了更大的风险啊，这就是风险错配。有不少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啊，都已经发现了这个趋势。除了城投公司这个害人精之外，农商行的其他贷款客户其实也好不到哪儿去。在中国的县域经济啊，企业是缺少那种流动性好又优质的资产，本来中国整体这两年就已经陷入了资产荒，连大银行都在疯狂的囤长期国债啊，哪怕它利率很低，这都算是比较安全优质的资产了。所以呢，像农商行贷款的其他客户，他们的抵押品主要也是附着于土地之上的房产，比如住房、商铺、办公楼、厂房这些东西。借款人一旦违约，这类抵押物还不只是个贬值的问题，而是根本就卖不掉，它流动性被锁死了，法拍的成功率很低。一家企业违约以后，银行要清盘，要把它的房产拿去拍卖，可能连续拍卖几次都是卖不掉的，银行宁愿亏都没有办法回血。当然小银行会更加偏好流动性比较好的抵押物，比如国债、大额存单，还有信用好的票据。但是借款人如果手上有优质资产，他也不向小银行贷款了，他会向大银行取得利率更低的贷款，是吧？所以呢，中国的农商行他手上流动性比较好的抵押物呢，占的比例也就是 15%-25%。 另外农商行在中国还肩负着向农民和农村小微企业发放贷款的任务，所以农业机械、奶牛这一类东西啊，有的时候生猪也能够被当作动产来抵押，但是为数极少。那这一类农业动产在农商行抵押物当中所占的比例甚至还不到 5%， 也就是说农商行手上有超过七成以上的质押物都是来自于房产。那当然房地产业垮了就会把农商行们拖垮，这个描述应该说总体上是准确的。实际上在中国隐性不良贷款的规模远远超过了官方公布的数字，它就和那个政府的隐性负债是一个逻辑。官方公布啊，中国银行业整体不良贷款率仅有 1.5%， 看起来很健康。但是有的海外研究机构认为中国实际的不良贷款率能够达到 10% 以上，但是呢，银行内部有各种表内的处理方式加以掩盖，让这个不良贷款看起来没有那么多。比如通过不还本金续贷的方式，直接把利息加到本金进入下一个周期，那这就掩盖了借款人真实的偿债能力。又比如让债务展期，又比如让更多的不良贷款进入观察类别而不是直接判断为不良等等这些手段。那么请问这个不良贷款率达到 10%， 它是个啥概念呢？一般国际公认的健康指标不良率是 1%-3% 之间啊，所以官方公布的 1.5% 听起来还很健康。那么 3%-7% 就进入了高风险区间了，至于 7% 以上呢，那就迈进了爆发系统性金融危机的区间了。比如在津巴布韦，在发生了内战的黎巴嫩，还有发生了主权违约的斯里兰卡，他们的银行贷款不良率就能达到 10%。 中国现在的状况，按照一些国际机构的估计啊，是处于最高风险区间。然而中国的中小银行他们的不良贷款率呢，又比整体还要高。比如有一家叫做 BBVA Research 的机构认为，有的农商行的不良贷款率是能够达到 40% 啊。你听听，有四成放出去的贷款很大机会都收不回来，那你还搞个毛线呢？要放在自由市场国家，那早就破产十回都不止了啊。当然这有可能是属于少数极端的样本，但是极端的样本能够存在没让它破产，这也不能不说是一个奇景。那接下来是今天最关键的问题，为什么当局不让这些农商行破产了事儿呢，而是要走先撤销再合并的道路，折腾这么一通呢？是不是担心储户恐慌自己的存款取不出来，从而引发社会范围的动荡呢？应该说有部分这方面的原因啊，但是这个问题其实相对好解决，只要有储蓄保险能够保证大部分中小储户存款的安全，就不至于引发全社会的动荡。其实最重要的一条啊，是当局担心让这些农商行破产会连锁引爆地方政府债务这颗巨雷。这里的要点是在于借新还旧无限续杯这种玩法是中共政府解决地方政府债务的唯一出路了，是不能够让这种玩法受到一点干扰的。所谓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主体就是这些城投公司借的债嘛，他们把能借的钱都借了，当然也包括了农商行的钱。前面说了啊，他们想要借大银行的钱变得越来越难，反而越从农商行身上榨取资金，所以这些小银行现在已经成了县市政府身上连着的呼吸机了。那弱点也就是出在这儿，如果农商行破产了进入清算程序，那么按照现有的法律就需要法院、审计机构还有监管机构他们联合组成清算小组，那接下来呢就会冻结破产银行的一切资产，还有一切核准贷款、续贷款的业务都得停下来，那市县政府就没得抓拿了，他们还指望着这些钱来借新还旧呢。一旦这件事情停了，那么当地的城投项目短则几天，长到几个月，他们的现金流就会枯竭。那么不管是他们应该还供货商的钱，还是应该还的到期债务，这下好，全都拿不出钱来了，所有这些隐性债务就会变成被迫违约，这个雷也就爆了。它是这么一个机制。一个更加严重的后果是触发交叉违约，如果有基层银行破产，那么也就打破了地方政府刚性兑付无限兜底的承诺，最低程度那也是这个地区的信用评级会大幅度下调。按照大型商业银行内部的那个风控流程，那么就会抛售这个地区国有企业发行的债券，而且会紧缩对这个地区所有企业发放的贷款，那这就会让这一个地区内企业想要融资成本变得非常高昂，那么他们就有可能碰上到期债务还不上的情况，公开违约，也就相当于是推倒了多米诺骨牌当中的一块，导致了连锁反应。比如2020年河南的永煤集团违约，导致河南省国企和整个煤炭行业的债券被抛售，还有2016年东北特钢违约，导致辽宁省内的企业无论资质优劣，只要他们发行的是无抵押无第三方担保的债券，全部受到市场的抵制，这些都是先例。如果基层银行破产，那后果会更严重。还有很讽刺的一点，就是农商行它本身就是当地政府为了化债发行的那个再融资债券的重要买家，它都破产了，那当然金主就少了嘛。而且如果它破产的话，外部投资者也会要求更高的风险溢价，就是这个省发行再融资债券的时候，外部投资者会要求更高的利率、更高的回报，那也就直接增加了这个地方借债的成本。但是这个再融资债券它是借新养旧啊，还不是借新还旧，因为实际上那个本金并没有还，这个话题呢我们以前讲过啊，今天就不再重复了。它的本质是借新养旧，关键就在于新借的这个债啊，它的利率得低，得是便宜钱，如果利率高了，那就和旧债没有区别了。咱们今天开头说的以时间换空间就是这个意思，得维持着农商行不破产、不出现公开违约，争取来的时间就以低利率发行再融资债券，让那个债务存量滚着，维持化债这个事情不烂尾。总之呢，让这些农商行是解散以后再合并，它是一种政治算计，并不是从市场规律出发的。好，解释了这么多，但是有一个问题自始至终是明晃晃的在那儿摆着，大家不知道发现没有，就是把这些小的农商行合并以后，虽然资产规模变大了，报表上是这样啊， 但是资产结构它没有改变呢。不管你是省级统筹还是市级统筹，中小银行的资产结构绝大多数都是很难变现的，那些房地产项目嘛，都是被锁死的。只不过呢，有的地方可能经营状况好一点，那个地方的农商行活钱多一点，可以调拨过来给另一个地方资金链快要断裂的农商行先填补一下，但是它不改变整体的情况啊。这种状况就如同是黑龙江省那个养老社保基金的钱要发不出来了，可是上海和广东养老基金还有结余，所以就调一些过来给黑龙江的人发养老金。可是全中国都在经历着少子化，年轻人都不愿意结婚不愿意生，社保缴费的人群基数在下降。只不过呢，上海这边缴费人群基数大一些，收入高一些，缴的养老金就多一点，现在看起来账户还有盈余。黑龙江那边人口少，人们收入也少，那么钱缴的少一些。可是上海所面临的人口结构性问题本质上和黑龙江是一样的，全国也都是一样的，只不过上海调得慢一些，黑龙江调得快，所以调上海的养老金结余来救黑龙江，它只能是暂时的，这个道理一讲大家都懂。那么把小银行解散，组成体量相对大一些的地区性银行，也是同样的逻辑，它并没有解决问题，只是把问题延后了。但是现在在加速这么干，也就说明中国的小银行碰上了不这么干就活不下去的问题。那这恰恰就是中国整体金融安全严重恶化的一个强烈信号啊。那么好，今天这个话题咱们就分享到这儿，谢谢大家啊。在文昭谈股论金这个 YouTube 频道，咱们下次再见，是星期五。